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第十次来讲到关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竭力追求神。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在你心灵低潮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遇见神，还有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照顾我们的心灵啊？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追求神、仰望神。那我先来读诗篇四十二篇。我想从诗篇四十二篇神话，好，然后我们来引向关于这个部分。当我们在我们心灵的低潮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主？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到十一节，这里说：“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仇敌、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诗人 很美丽的一个诗篇。好，那等一下我们回到内文。可是我想提到说关于这个心灵的低潮啊，那我想也许有时候我们会有去住民宿的经历啊，住在山中的哈，这样的一个生活哈。那住在山上有一个特别，就是它会起云雾，会有雾啊，会有雾。好，所以呢，当那个雾很浓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有时候走路啊或开车，就是你要车要开很大的灯，你可能才可以看到前面一点点的路哈。那你在那种大雾当中哦，特别在山里面大雾当中，你会迷路的。好，你看不到，你伸手不见五指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心灵的低潮有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好像我们在一团迷雾当中，我们迷失自己啊。有一个爱主的传道人，他也是个作家，叫做布屈纳。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他有好几年他都过着像迷雾一样的生活。那在他的故事里面说，这个迷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提到说，就是自从他爸爸自杀以后，这个迷雾他就飘进来了。所以人就常常在那样的一个情绪低潮当中，心灵的低潮里面。另外一个牧师巴尼斯，他是华盛顿长老教会的牧师，他也提到说他曾经在迷雾当中，这样的迷雾的这样的一个困惑里面，他牧会。那这个迷雾什么时候进到他的里面？他提到说，就是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牧师，有一天离家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好，所以呢，派约翰牧师他也提到另外一个事情，讲到王子斯布珍，提到说这个斯布珍有的时候他自己在演说中常常提到一件事，让人很难理解的，就是斯布珍牧师他提到说他常常会坠入迷雾当中。好，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讲这个迷雾，我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了解我们的心情。当我们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低潮的里面，或者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说叫做沮丧。好，沮丧。那刚刚我讲这三个牧师的事情，讲到说这个迷雾怎么进来呢？一个是讲到说自从他爸爸自杀之后，这个迷雾就不知道怎么就飘到他里面。一个是爸爸离家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一个是 其实司布真牧师的问题就是他每次证完道以后他就会啊，常常会陷入那个低潮里面。好，那我们讲的这个东西，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种沮丧这种迷雾其实都是随时可能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管你是成熟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初信者，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会有这种迷雾或者沮丧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要刻意的不要去想这个，不要讲这个，因为讲这个没见证。好，你一天到晚跟他讲说我在迷雾当中，他都不晓得你在信什么，你怎么会信得这样呢？你的生命怎么会这么起起伏伏呢？怎么会好像在迷雾当中你迷失了自己？好像有时候你会让你自己在一个低谷当中，一个黑夜里，那你的属灵生命到底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不太荣耀神。可对不起吧，我自己会觉得说有的人就是不明白哦，但我们很努力，我们要行善，我们遵行主的命令，我们爱神，我们服侍，我们尽量让我们的生命完美。可有时候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会陷入心灵低潮的这样的一个迷雾当中？那我觉得不管在圣经或者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哦。你会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沮丧或者我们说的一个心灵低潮的迷雾当中你迷失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只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当你陷入这样的一个迷雾里面，通常人们因为很沮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选择自暴自弃，或者神隐起来躲起来。好，那或者有的人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让自己一直在这个生病的状态。好，我们称之这种情况有点像忧郁症。好，忧郁症。好，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就有这种问题。好，那当然也许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感觉你陷入那个心灵低潮的迷雾当中，你需要去厘清两件事。第一个，这个到底是我身体的问题还是我心灵的问题？如果是身体的问题，好，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去看医生。好，因为有些时候透过一些药物它可以帮助你，不然有的人在忧郁当中，他如果没有正确的处理，他有时候他就是常常会，他就是很想死，他常常就是会觉得他活不下去，他就觉得那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因为他生病了，那有时候需要用一点点的药物来帮助他的情绪可以冷静下来。所以如果是身体，我们说是一个病理性的，你可以这样来处理。但是今天我们比较不是讲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自己不是医生，那我只能说如果有的人你觉得你是比较是病理性的，好，等一下我们来提到这个，那我建议你应该是要就医。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来看神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可是我们陷入那个情绪的低谷，我们陷入那个心灵的低潮当中，我们怎么做？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四十二篇，那你知道在这里在前面提到说这是谁写的？他提到是可拉的后裔。那可拉的后裔说的是，他可能是以前利未人的诗班，也有可能是反对摩西。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可拉嘛，他就是被地他们吞下去的，好，可能是他的后代。好，那有很多人相信他们是在北方跟随大卫，跟随大卫的人，这些人。所以这里提到说第六节提到说有黑门岭，有没有？好，那或许他们在这个地方，也许在那个时刻他们正在躲避亚沙龙的叛乱。只是在前面诗人特别提到说这是可拉后裔的训悔诗。训悔诗到底是什么？但是有时候你知道这个训悔诗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他所要让我们知道讲的是说诗人他们的一个，也许他们的一个深刻的见解，也许他们在沉思当中他们所引发出来他们心中的感受想和我们来分享。所以这首诗歌你发现是诗人他们正处在一个心灵低潮当中，他们好像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见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一个想法，好，一个醒思，他想要和大家来分享。 所以他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讲到心灵低潮的时候所会带来的一个情况的描述。那我们来看，好，那刚刚我提到说心灵的低潮，当我说我们觉得沮丧嘛，好，或者说你就觉得你好像在一个迷雾当中，你找不到方向，你很困惑，你很烦，你很烦，好，那有一种的就是我们说的是病理的，好，那一个是合理的，好，那病理的心理低潮，它就会让你，就是我说这是肯定需要去看医生的，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会莫名其妙，他就很悲伤，哦，他就会莫名其妙，他就会不安，他莫名其妙他就觉得心痛心碎，莫名其妙他就一直哭，他就一直哭，哦，他有时候会大喊大叫这样子，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就觉得他整个人就是情绪失控。那这有可能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好，那你可能需要看医生，好，那另外一种当然是就合理的。可是 我在说有一些人比较有这种病理性的人， 我在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的性格也会导致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好，所以有一些你会发现也许他们的个性比较悲观，比较忧郁型的，好，我们这样说，好，那有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陷入沮丧。一件事情有的人就很习惯都看负面的，一件事情发生很容易就把它想得很极端，那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许跟他的性格有关。可是如果是性格，我觉得如果是这个问题，那上帝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他们的情绪会大起大落，他也不一定是生病，可有时候当然有可能有的时候是生病，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就像著名的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他的侍奉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好，他曾经叫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好，从死里复活。你知道要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哎，一直到今天很少牧师叫人家从死里复活，所以以利亚是很厉害的。他一个人他敌对这么多的拜巴利的假先知，好，在加密山上他大得荣耀，他大大的得胜。一个这么有能力的神的仆人，说降天火，火就从天上降下来，说降雨就降雨，好，说不降雨就不降雨。像这样的人，我觉得他的日子应该，我们觉得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神人。既然是神人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可是你看当他的情绪一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他，他就一直跑跑跑到旷野向神祷告，他就是要求死。他没有办法活下去，让我死吧，我真的让我死好了。好，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好好的，他为什么会陷入这么深的一个属灵低潮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不能说，哦，这个人很属灵，哦，他一定不会有心情不好，哦，或者说这个人看起来很 OK，哦，他怎么可能会这样？弟兄姊妹，当然可能。好，就像刚刚我提到施布真牧师，他常常在讲完道以后，他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像我们说以利亚情节，有这么棒的服事，可是突然之间好像陷入那种我们说的像一个产后的忧郁症一样，突然之间就是觉得会闷闷不乐，好，就很低潮这样子。好，那有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也不知道，好，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多神的仆人，他们证道完之后，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好，那所以有的人他们啊，有时候服侍完之后，他们就会选择去大吃大喝，好，好，那这样子让自己啊，就舒压。好，可是那个真的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好，那我提到说像这种状况，但是这个是合理的，也有可能施布真牧师他会有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刚压力太大，所以立刻好像整个人就是因为那是一个灵里的服事，哦，所以整个人有点陷入这样的一个属灵低潮。那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哦，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好，那可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是这样，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可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明白的。有的人为什么他们会造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低潮，那就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真实的发生一些事件，好，比方说，他 家里丈夫外遇啦，太太外遇了，或者有的时候他失去了一个工作，突然之间他已经也许五十几岁了或几岁，他就是找不到工作，所以压力很大，因为有很多的经济 的需要嘛，要养孩子养太太养爸爸养妈妈，很多的费用要付，所以一下子没有钱，那所以压力会很大，或者有时候我们有很大债务的压力，所以会让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真的觉得快活不下去了，或者有人就被霸凌，所以他们觉得一直受伤受伤，所以他们觉得很痛苦，所以就常常陷在这样的一个迷雾当中，一个心灵的低潮里。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事情发生，一个合理的让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当然这些有些时候太严重，当然我就说如果引发成 病理性的，那当然你就可能需要看医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忧郁的倾向，有些这些状况忧郁的情绪，可是弟兄姐妹通常不会那么快，就是 我的意思说我们可以警觉，当我们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生病了，我们需要吃药了住院，我们才意识到我的情况很严重。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去意识到说我为什么今天我的情绪不好，我为什么有这个心灵的一个低潮，是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就会帮助我们怎么样的转向神。你看像以赛亚，他其实他也有情绪 很低落的时候嘛，特别是当他为着自己的国家，他看到百姓犯罪这些，那他也是很难过很痛苦。那那天神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听见神跟他说，就是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去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你要去讲，可是没有人会明白，然后而且没有人会听，只有十分之一的百姓会回转这样子。所以呢以赛亚他就需要为这十分之一的百姓，他在那里代求，可是他的心渴望看见百姓得到拯救。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忧伤是合理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忧伤，你要知道我为什么忧伤，有的像以赛亚他就是为着百姓，他们在最终他们不愿意起来，他们不愿意相信，然后主说我要使用你，可是你说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他们不会接受，他们不会听。你知道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心里会忧伤，我们心里会有时候我们会陷入那样的一个心灵的低潮，可是至少你要知道我是为着这个缘故。耶利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为着自己百姓哭泣的人，当百姓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他们要面临神的审判，可是呢他很痛苦，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就为百姓哭泣祷告，还写了耶利米哀歌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让你知道说，有的人你也要知道当你心情沮丧或者你有一个陷入这样的一个低潮的时候，你要去找到你的原因是什么。又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对不对，他这样的沮丧是因为虽然大儿子在旁边，可是 小儿子的放荡，那在一个父亲的里面他仍然期待孩子要回头，所以他就一直等候等待孩子的回头，常常为着孩子忧心，为着孩子觉得心情很沮丧。好，那这个也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有的经验，当孩子不听话爱世界交友不慎，或者他们有坏习惯，这个都会让父母心情很沮丧很低落，有时候父母常常都是为着孩子吃不下睡不着的。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要讲的就是有一些时候其实绝大多数你的心情不好，你的心情心灵好像说很低落低潮，都是有原因的。你不要觉得说我不知道原因，你要去找到你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这个是合理的，那你就知道我要靠主我怎么样可以起来。可如果有一些你知道说真的就像我们说的莫名其妙的，或者你好像真的没什么事，可是你一直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痛苦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恐慌当中，那有可能那这就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说的就是我们人生啊，我们在地上啊，有时候我们不会说永远都在欢笑，我们有时候会哭会笑，这些都非常的正常。好，那所以呢你要了解当你情绪低落不是没有见证，好，你不用控告你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也要明白，有的时候心灵的低潮也有可能是来自于魔鬼的试探，也是来自于魔鬼的试探。就像魔鬼他要试探彼得，对不对？好，那耶稣说撒旦他要塞彼得像塞麦子一样。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会被试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攻击，所以让我们心情很低落。好，就像撒旦他有猛烈的攻击约伯一样，想要破坏好约伯对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爱。好，那可是我们有时候需要了解，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属灵征战造成我们心灵的低潮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知道我们要怎么面对。保罗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个不是说要去寻找每一个躲在我们背后那个造成我们情绪的魔鬼，只是说你不能够忽略这样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仇敌攻击，有时候 你有一些事情，刚刚我讲了这么多例子是说让你知道有一些是有理由的， 有合理的理由发生了一个事情，所以让你的情绪很沮丧、很痛苦、很忧郁。好，那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被仇敌攻击。我就想到张基牧师他提到说，有一次他是韩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一直到现在是全世界建立最大教会的牧师，不过他就是前一两年他已经被主接去了这样。好，他提到说有一阵子他就觉得自己看谁都不顺眼，看太太也不顺眼，看孩子也不顺眼，然后就是什么都很就不想看到他们，那心里就很讲不出的那种这种就讨厌人的感觉在里面。好，那他也不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好，他为什么会讨厌人呢？后来那天他就祷告，他就意识到神就跟他说，他意识到他被魔鬼攻击，所以他说他就起来一直在祷告，方言祷告，然后就斥责魔鬼，就抵挡魔鬼。好，一次两次三次一直的抵挡。好，他之后他知道有恶灵从他里面出去了以后，当他再回来再回头再看他的孩子，好，还看他太太就不一样，好，看他太太就觉得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太太这样子。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被攻击，有的人你会发现你就不知道怎么这么讨厌一个人，怎么这么讨厌他，他也不一定得罪你，可是你看到他就很讨厌。好，那是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仇敌的攻击在我们的里面，除非这个人真的得罪你了嘛，好，有一个事情发生造成你情绪不好，那这个就是合理的，哦，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可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哦，你莫名其妙你就想骂人，莫名其妙你就是不高兴，莫名其妙你就怎么样的，那你要知道有可能那也会是有的时候是从来自于仇敌的攻击。好，那当然另外一种有的时候心灵的低潮有的时候是来自于我们的罪。好，你知道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也会面对，好，你心灵的低潮，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羞愧感嘛，好，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就是很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当然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罪了，好，让你觉得你知道你错了，你不应该这样有外遇，你不应该这样贪财，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心情很低落，这是会有的。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不一定是你的罪，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罪，好，那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所以你的心有时候你也会很忧伤，也会很哀痛。就像今天的我们看见很多罪恶的事不断在发生，我们的里面就会怎么样，我们也会觉得很哀伤啊，很哀痛这样子，啊，就觉得说为什么有人这样子伤害别人呢，哦，怎么会这个社会的案件，哦，有这么多的恐怖攻击，哦，那教育这么混乱，这么多的霸凌，那这么多的这个那个，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这些事情，哦，一人会因为这些罪恶的事会忧心会哀伤。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心灵，好，会陷入低潮很多的原因。好，那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这些当然都是我刚刚前面叙述的，这些就是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会有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好，那你要去分辨你的心灵低潮，当你情绪很沮丧，然后就了解我是为着 是像以赛亚这样子遇到这种事情，他觉得心里很低潮很哀伤，还是像那个浪子的爸爸一样因为着自己的孩子，我们心里陷入这个沮丧，或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我们要去弄，还是我是因为我自己所犯的罪，所以我让我自己常常在这样一个软弱哀伤当中。好，那总之弟兄姐妹， 我们要了解急祸，有的时候我们在心灵的这个低潮软弱里面，可是神他并不愿意你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觉得你很软弱，有的人一直到今天他仍然走不出来但是不管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会建议你仍然可以去找到那个原因，因为有时候你把一些原因厘清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不用一直停留在这个沮丧当中。真的，刚刚我所讲的很多例子，如果我找到了这个状况，我可能会陷入这个沮丧，可是因为我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我就去避免，或者说我找到一些方式来帮助我， 我不要沮丧，我不要一直陷入在其中。好，那要紧的是你要知道神他并不希望你一直这样子。好，而且神要让你知道其实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仍然在你的旁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可拉的后裔，他刚刚所写的诗篇四十二篇里面，他提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描述里面，在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你可以看见这个诗人他提到他的心，他的心。我在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可拉的后裔到底是他没有注明说到底是谁写，反正他就这样写。好，那总之他所要描述他的心情，那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样的一个沉思当中，他在这样的一个他的洞见，他所一个深刻的了解，他所思考的，他想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徒，这个诗人他所拥有的，他拥有一个渴慕的心灵。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属灵低潮当中，一个心灵低潮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心。第一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也就是说，诗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心灵低潮，他在这样一个软弱一个迷雾当中，可是他对神，他感受到他对神有一个极度的渴慕，他用一个这么强烈的字来形容，他说如露切慕溪水，他用鹿被这些野兽在追赶追逐之后那个喘息好，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来形容他对神的渴慕，对神的渴慕，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好，他讲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他真的很渴望，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虽然他心里这么的软弱，可是他没有失去好像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是他自己形容他向着神这样的一个爱，而且他也渴慕跟神的百姓同在。所以在第四节这边他特别提到，我从前跟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中，说的是他想到以前大家一起敬拜的日子，他很渴慕，他渴慕神，可是他也渴慕跟大家一起团契一起敬拜的时间。弟兄姐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渴慕？很有可能诗人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他们失去了一些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像过往一样，他们好像很自由的来到神的殿，或者跟百姓一起敬拜神，所以他很想，他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渴慕，渴慕，他渴望说他可以，好，他可以，这是他的心境。他在这个时刻，好像说他在他心灵低潮的时候，可他里面他的心，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人在心灵低潮的时候，他仍然非常渴慕神，他不管他现在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情况，也许他没有办法因着一些原因他没有办法回到教会，可在他里面他不是对神好像失去了爱神的心，也有可能他没有办法他像过往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他里面对神有个渴慕，他也回想过去好像可以跟神在一起，跟神的百姓一起敬拜神，那个光景好像就在他的里面。然后我们再看诗人他这个时候的心境，讲到他有一个疑惑的心灵，在第二节跟第九节这里说什么，他说我几时朝见神呢？ 然后他对神说，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忘记我？我为什么要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作者他有可能这个时候他们是在逃避这个押沙龙的这个叛乱，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一个逃亡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也许他们里面不知道说，因为被追杀的过程，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心情 很低落嘛。那他们真的不知道说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好像 来敬拜神。而且他们觉得，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会 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他就发出这样的呼声说，神你怎么忘记我们呢？弟兄姐妹，在你心灵低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你怎么忘记我呢？而且我们为什么因着仇敌的欺压，我们里面好像很伤痛？因为他们远离，他们离开了神的殿，他们在被追杀逃亡的日子，他们因为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信徒，这个诗人在他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挣扎。为什么？好，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些敌人，他们应该是神的食物，可是我们为什么因着他们，我们心里我们这么的伤痛呢？说的是，神你在哪里？神你不要为我们伸手吗？然后我们继续看到诗人他的心，他有一个哭泣的心灵。在第三节他怎么说？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饮食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人在太悲伤的时候，晚上你睡觉都会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有人晚上睡觉他就哭他可能是做梦，有可能他也不记得他梦什么，可是太哀伤就哭。那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太哀伤的时候，我们白天也哭，我们莫名其妙我们就会哭，因为我们里面很难过嘛，很难过。我都一直记得当我自己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那一段时间我很难过，所以有时候连吃饭呢，根本都没有想，刻意不去想，就是没想什么，眼泪也是掉下来的。所以讲的是我们人在哀伤的时候，这里说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你可以想想诗人他在描述他的心灵，他的痛苦，他的软弱，我是用眼泪当饭吃啊。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到说，对，有时候我们也会像约瑟一样，他在埃及他哭泣，他离家很远，他被卖，他被害。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我们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很远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梦想，可是离我们很远，我们可能永远都得不到。可能有的时候人们也会陷入昼夜以眼泪当食物，因为觉得我们失去了，或者有时候我们失去了也许我们的至亲，或者失去什么，有时候让我们里面就觉得很痛苦。好，眼泪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哦，它显明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很深刻的叹息。有时候我们人是很难过，我们就会流眼泪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眼泪也常常为我们带来奇妙的医治。当你很痛苦的时候，你哭一哭，你要哭出来，你哭一哭以后，你会发现好像很好，特别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哭一哭，你会发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喜乐。有时候那个眼泪啊也会带来那个医治。好，可是如果你一直在心灵软弱当中，只是莫名其妙一直哭一直哭，当然就也不是很好。好，可是说的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好，诗人提到他的痛苦，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他很难过，而且显然他受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控告嘛。好，第三集第四个，他的心灵他被控告，人们说，第三节说，你的神在哪里呀？他心里很难过，他那么渴慕神，他渴慕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他渴慕神的殿，像鹿切慕溪水一样，他那么渴想神。可是问题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我可以，几时我可以朝见神？然后我旁边有这么多控告的声音，他们就在那边取笑我，你的神在哪里呀？连诗人自己都呐喊，他觉得我的神很悲，他想到我自己，他的心他一样很悲伤。他说，我的心极其悲伤，我追想这些事情，他的心很悲伤，他里面自己一定也会呐喊，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 弟兄们，你知道当我们有时候在心灵的低潮当中，我们也会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我的感受，我这么痛苦，我一直哭，一直哭，白天哭，晚上哭，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不眷顾我？你为什么帮我伸冤呢？主，你为什么不看看我的境况？你不帮我，我一定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神一定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那样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痛苦，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呐喊，我们觉得神你没有帮我，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神离弃了我们，可是我们常常说神不是离弃我们，有时候神允许我们在一个属灵的黑夜，或者一个这样心灵的低谷当中，我觉得神有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有的时候，当然我提到每一个心灵的低潮一定有一个事件，就像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们这个时刻，就像很多人认为他们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显然是在一个面对一个逃亡的时刻，被亚撒冷追杀的时刻，所以也许他们心中觉得神你都没有帮我们，让我们为什么过这样的一个日子。好，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的低潮，有时候也是来自于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控告，我们自己也会控告我们自己啊，我们做这个，我们做那个不好，所以神不爱我们，神不眷顾我们，或者有时候是来自于别人的，对不对？你记得约伯记，那个比勒达是约伯的三个好朋友之一，他看到约伯的处境，他就对约伯说什么？他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这个就是不认识之人的地步。意思是约伯，你会这样啊，你一定是犯罪，你一定得罪神。 好像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把苦难跟信仰好像说放在一起，他们认为说反正我们爱神的人我们就不会遇到苦难，你遇到苦难一定是你犯罪，一定是你什么，可 那不是事实。所以约伯告诉他的朋友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榨我，到什么时候呢？好，有的时候撒旦他会控告我们，有时候撒旦会借着人的口来控告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成为弟兄们的一个控告者，我们需要留意。但是总之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诗人他的痛苦是来自于这个控告的声音，在他的里面还有一些质疑，对不对？他里面他真的不知道，他听到这么多的声音，人们的控告，你的神，你的神在哪里？好，你有没有想到耶稣那一天不也是这样吗？他真的他被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们的羞辱，如果神的儿子从上面下来呀，那连旁边那个也要死的强盗也给他呛瞎，觉得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吧。 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心灵的低谷当中，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或者我们也或许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解释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个，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就觉得在人来看好像我们遭天谴，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好，诗人在这里我觉得他的痛苦，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你在哪里？在哪里？在他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呐喊，一个呐喊。好，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痛悔，他的心灵。好，所以呢第四节这边提到说，他再次的回想到刚刚我提到，他想到他以前在圣殿中敬拜，他们欢呼赞美，他们来到就是来圣殿守节的这些很多的往事。好，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说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有时候我们在追想往事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心灵的悲伤跟低潮，对不对？有的人回有时候看那个照片就很悲伤那些人可能已经不在你的旁边，那些欢乐的时光本来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可是可能因为现在离婚了，所以变成一个痛苦的折磨，对不对？当他们这些事情一去不复返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就会变成一个痛苦的回忆， 哇，你是全校第一名毕业，哦，你拿到金钟奖，你拿到金马奖，你拿到什么奖什么，哇，当时大家怎么样的给你欢呼，给你喝彩，觉得你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哦，你的事业曾经如日中天，大家觉得说你大概真的就是快变成全世界的首富了。可是突然之间金融风暴，突然之间什么样的事情，什么通通都没有了，眼见他楼起，眼见他楼倒。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一下子都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回头看这些，哦，这些奖状，这些奖杯，这些照片，或者好多的回忆历历在目，不管是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梦中，都会成为我们的低潮，我们的痛苦。好，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为着这些过去，我们就哭泣，我们就软弱。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哦，那这个诗篇看起来好像也蛮悲伤的，哦，可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感受也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跟随主的路径当中我们会有的感受，哦，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些很多的感受体验并不是不好的。事实上我们有更多的感受体验也是帮助我们对人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哦，而且了解说别人的软弱哀伤，我们也可以与哀哭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一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好，而且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边也提到说，我们的主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经过，与我们一样也经过这一切。所以呢，耶稣在地上，他在旷野的经历，他怎么样的战胜魔鬼，得胜那个试探，他在客西马尼园的迫切祷告流泪，他的孤单，他的无助，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怎么样的被天父离弃，这些都造成我们生命中的低谷，而这一切耶稣也都走过。所以如果你也在这样的一个低谷当中，你觉得我也在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低谷当中，我感觉我在那个旷野里，我感觉好像我在那个试探诱惑当中，我好像快被魔鬼打倒，我不像耶稣那么的刚强，那么的有信心，好像一直用神的话去打打打打打，然后他就得胜，我也没有办法在客西马尼园里全部人都睡成一堆，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警醒祷告，我的祷告如果我没有朋友跟我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会不想参加啊，我没有办法接受祷告会人那么少，只有我一个人。弟兄姐妹，可是这一切耶稣都经过，耶稣知道你的软弱，被离弃，被离弃，被弃绝，有时候还处在这样的一个低谷当中。可是如果你在这样的低谷里，你要知道你离神不远了。诗篇三十四篇十七节到十九节说什么呢？好，十七节到十九节，我觉得很棒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就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好，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是义人啊，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义人不是说你是个好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之所以好，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因信称义啊，是耶稣给我们披上那个义袍，好，那个公义的为我们啊取代我们生命中的不义，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好。所以我们呼求，我们只要呼求，在我们面对我们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低谷软弱当中，你要做的是要来呼求神。当你呼求，这里说什么，神就听见了。多么可惜，很多人在属灵的低潮或者心灵的低潮当中，他们没有呼求神，他们去寻找心理医师。心理医师说什么，哦，什么都听，什么都听，好。他们去寻找朋友，他们去看电影，他们去喝酒，去狂欢，去做什么，做很多，哦，去运动，然后去郊游，去旅行，一个人的旅行，好，让自己可以恢复。我不是说这些不对不好，只是不够好。弟兄姐妹，你最需要做的事情，在你在一个属灵的低谷当中，你觉得你快活不下去了，你应该像诗人所做，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个鹿没有水喝会死啊，你知道那个鹿啊，它 一方面喝水可以解他的渴，二方面当他被仇敌啊，被野兽追杀的时候，那个鹿有时候会把自己泡在那个水里面。为什么？当他把自己整只啊泡在水里面的时候，那个野兽啊，追逐他的野兽就闻不到他的味道，就找不到他了。所以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应该这样泡在神的活水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渴想神，来呼求神，而不是找这个方法找那个方法。我在说这些方法并不是都不好，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他们不知道原来最好的方法是我可以直接来寻求神呼求神，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用这些方法帮助自己好一点，也是很好，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可是认识神的儿女要知道有一条路神已经给你打通了，是一又真又活的路，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呼求神，耶和华听见要救你脱离一切的患难一切的低谷。我们的神这里说他是靠近伤心的人，你有多伤心，是不是像诗人说的，我昼夜以眼泪 当饮食，我每一天都把那个我的眼泪当作饭吃啊。你有这么悲伤，你这么悲伤，神说他要靠近你，他要拯救那些灵性痛悔的人，那些对于自己的灵性感受到自己这么糟糕，神啊，我这么败坏，我的罪恶，我的罪性，我的软弱，我的自私，我的骄傲，神，我是不配的人，我这么的软弱，所以你看我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一犯再犯再犯再犯，我听不进别人 的这些鼓励，这些安慰，这些话语，这些提醒，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这里说神来拯救我们，神知道你的软弱你的无助，神来拯救你。而这里说义人都有苦难，可是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对，一人都有苦难，可是主他会拯救我们。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诗人，他这样子，他怎么样，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都讲到，你看他形容他的心灵的低潮，他的痛苦，他的软弱，他所受到的这些欺压。可是呢，接着你看他在心灵的低潮中，他提到神怎么样的遇见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来寻求神。在第五节第八节这里提到，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在平顺当中，当然也许看起来都很好，可是事实上我认为在平安当中你应该更，我觉得反而是更危险的。因为人们在平安当中，因为太顺利，什么都顺利，婚姻也顺利，工作也顺利，身体也顺利，什么都顺利，你凡事顺利，凡事亨通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忘记神，因为你觉得我什么都很好。那些在你生命当中留下的记忆，最深的记忆都是你最痛苦的事件。那些快乐的时光很快乐，可是有时候也很容易忘记，真的。可是你记得你从小到大那些你记忆最深刻的事，都是你最受伤的事情。那你要了解，你要了解，所以在你平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那是你要更加警醒起来追求神的时刻。你不要觉得说，哦，我这样子，哦，我没时间。不是的，难道你一定要等到你失业或者你身体出状况，你才有时间来寻求神吗？不用，我们应该在平顺的时候，主，我要这样子来追求你。可是呢，刚刚我们提到说，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你可以看见，好像诗人他开始有一个他怎么样的怎么经历神，他怎么样的来仰望神，他好像那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使人从这个黑暗当中来看见这个盼望。诗人是怎么说呢？你看见他自言自语，第五节这边说什么，第五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起来读好不好？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哇，你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心灵的低谷当中，我们要这样做，这是我们的告白。我们要起来说，我的心啊，对你的心，你的心就是你的灵，我的心啊，我的魂啊，我的思想，你为什么忧闷，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呢？好，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呢？然后呢，他说应当，他告诉自己， 你不应该烦躁，你不应该忧闷，我的心你不应该，你这样做不应该。你为什么？难道因为人家讲你两句你就忧闷吗？难道因为身体一点不舒服你就烦闷吗？难道因为好像说这个年终奖金只发一个月你就烦闷吗？啊，那所以诗人继续告诉自己，不要烦闷，应当仰望神。为什么？为什么要仰望神？这里说，因为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主不是苦巴巴的看你可怜哦，帮你一下，主是高高兴兴的帮助我们。都觉得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你看这个诗人他不是只是自言自语，只是哀伤我的心呢、只是讲我的心，你为什么忧闷呢？你为什么难过呢？怎么会这么难过呢？怎么永远这么难过呢？已经这么久了还这么难过呢？我该怎么办呢？怎么还这么难过呢？他不是只是一直在讲。今天很多人写流行歌曲，苦酒满杯，一杯又一杯，心事有谁知，好，谁能够陪伴我们？好，那很多这种有的人听了觉得好疗愈哦，因为他们也很有这种经历。可是那个你越唱你越悲伤，诗人不是这样，他立刻转一个自我勉励啊，他对自己讲道，我要来仰望神，因为我的神他笑脸帮助我，我的神他要帮助我，我要称赞他，所以我不需要烦闷，我不需要忧虑。我就想到大卫那个时候，你记得那时候他也很焦急，因为他们在洗格拉，他们不是就是很多的孩子啊妇女都被掳掠走嘛，而且众人就要拿石头要打死他。可是圣经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好，心里坚固。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人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的时候，我们旁边好多的这种负面声音，我们很忧闷，我们很难过，可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要来倚靠我们的神。你倚靠神心里才会坚固。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从我们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们情绪不好，我们跟着我们的情绪走，想哭就哭，想骂人就骂人，不想吃饭就不吃饭，想睡觉就睡到天黑。好，我们没有向我们自己的情绪发命令。今天我的情绪不对了，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我的情绪啊，你为什么容让你的情绪继续这样子，好像在那里闷闷不乐，在那里心里一直发出那个苦毒的毒水来。应该起来赞美神，应该起来祷告神，应该起来 QT， 应该去服事，去小组。这就是我们的应该像诗人所引导我们的，我们不是听从自己的情绪，而是我们向着自己的情绪来发命令，来提醒，来告诫，告诉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常常是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以至于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当愁苦来，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才能够预备好自己面对这一场属灵征战。所以你看诗人他并没有沉溺在前面的痛苦，别人的取笑，你的神在哪里呀？他也没有沉溺在过去的悲伤当中，那个记忆跟大家在一起那些美好的回忆，这些可能都造成他的痛苦。但是这些可能是痛苦，可是他不要一直在里面，所以他直接对他的心说，我的心你为什么忧闷？不要再忧闷了，要起来，要起来仰望神，因为我的神是帮助我的。然后第七节让我们看见在苦难当中他看见神在掌权。好，他看见神在掌权。第七节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弟兄姐妹，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个也是约拿他在渔父的肚子里面的祷告，你记得吗？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的心灵低潮都是发生在人生的低谷当中。而我们信主，我们一定也会有经历人生的低谷。那心灵的低潮也都发生在渔父的深处，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见，我们来看这个， 你也会发现是同样的。约拿他在约拿书第二章这边他的祷告，他遇到患难，这个患难很痛苦，让他造成他的属灵的低潮，心灵的低潮，所以他就求告神。然后另外呢， 第二，他可以看见在患难当中神掌权。他说是你把我放入这个深渊，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你看这里这个话跟刚刚诗人所说的是一样的，讲的是主是你，这个事情发生，我面对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或心灵的这个低潮，可是我知道神你仍然在掌权。然后第三，他看见那个盼望，他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好，在诗人在这个约拿的里面，他知道对主是你把我们放在这里，可是主你要把我的性命从这个坑中，你要把我救出来。然后接着你会看见不管是诗人或者是约拿都做一件事，约拿说，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你。他在患难中他敬拜神。弟兄姐妹，在诗篇四十二篇你可以看见诗人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那个伤处，那个心灵的这个低谷，这个痛苦，这个痛处伤痛就被分别为圣。你的伤痛不管是可以理解或者是不能理解的，是病理性的或者是合理的，好，可是我觉得你都可以把它放到神的面前。你要信靠神，每一次你的伤处，你把信靠神，为着你的伤处来赞美神，相信神掌权。弟兄姐妹，这个地方这个伤处就被神分别为圣，神把它分别出来，而且神就会拯救你。所以你看见就有一个新的开始。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讲到说，在心灵的低潮当中他怎么样来赞美神。好，诗人说，第八节说什么呢？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那 我自己非常喜欢很喜欢这个经文啊，讲到说他明白，诗人明白我心灵的低潮。好，我虽然我的心灵的低潮，我在这里我正处在这样的一个低谷当中，可是赐我生命的主他也在这里。我的伤处，我的伤口很痛，伤口很痛，伤口的深处正是恩典涌流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伤痛越大恩典越大，可是唯一你可以这样经历伤痛 越大恩典越多，除非你学会信靠耶稣，不然你没有办法经历什么叫做赐我生命的主。黑夜，刚刚我们 听见他说的，他是以昼夜以眼泪当作饮食。这个诗人他的痛苦，他心灵的低潮，他的痛苦是白天晚上他一直哭哭哭哭哭，他很痛苦很软弱，所以每一天没有办法吃饭，只能用眼泪当作饭来吃，他是这么痛苦。可是现在在这里他化为一个赞美，他知道我要仰望神，我的心他遇见神，他仰望神，他知道白昼白天我不需要再哭了，因为我相信我要信靠耶稣，耶稣要为我，他要施慈爱，他要把他的慈悲，他要把他的爱给我，他的爱可以医治我的眼泪。黑夜，我不知道这个夜有多么的深，有时候这个黑夜让我们看不见明天，这个黑夜让我们觉得很难熬，这个黑夜让我们的泪水没有办法停止。但是诗人说，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神你赐给我生命，所以我要赞美你，我要来歌唱，我要来敬拜，你是给我生命的神。虽然在黑夜我觉得这个夜好像要吞食了我的生命，可是不，相反的，那个夜它无法吞食我的生命，是神你在这样的一个夜里面，神你把生命，把盼望，活泼的盼望你赐给了我。哇，弟兄姐妹，当你可以明白这是我们心灵的低潮，是我们的告白，我们跟神那个新的恋情，新的关系，神啊，这白昼你要给我慈爱，所以你的爱医治我的泪水，你的爱使我可以勇敢面对别人的取笑，别人的误会，你的爱使我可以面对我过去那些美好的记忆所带来的伤痛。所以神，我可以从里面我可以起来， 黑夜，我睡不着，我压力很大，我辗转难眠。可是我知道就在这里，主你把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新的力量，新的恩典给我。然后我们看见诗人他有个新的告白，第十一节再一次的讲，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相信这个时候他再一次的来呼应这件事，这个时候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一定跟第五节不一样。第五节是因为他想到前面这件事情，他觉得心里很 depressed， 他很难过，他觉得我心里为什么忧闷呢？可是来到十一节，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好像音乐的那个乐章，那个音符，好像在这里，他好像是一个副歌一样，再次的讲，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他这个时候他不再忧闷了，他不再烦躁，他说，因为我要仰望神，我要仰望神，神是我的光荣，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在说，没有人喜欢陷在忧郁跟沮丧当中，没有人喜欢在这样的一个死因幽谷里，没有人喜欢在心灵的低潮当中。可是当你在心灵的低潮里，你最大的需要是你要怎么遇见神，你怎么样面对你的忧郁，你的痛苦。我觉得有一件事是很关键，最后我想结束在这里，让你知道，你要知道你的神永不放弃的爱就在你的旁边。刚刚一开始我提到的这个牧师啊，讲到这个巴尼斯牧师，他讲过一个事情，他提到说，好，当然有时候他提到说在牧养当中，好，在教会牧养当中，因为牧养常常会面对很多的困难跟压力，他提到他有时候也会陷入忧郁跟沮丧。那有一次他去这个养老院，就是带领一个圣餐的聚会，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夫人，叫做林师夫人，这样子。那他说这个夫人眼睛几乎看不见，耳朵也是就是很重度的重听，那他这个人他在养老院里，他几乎跟这个世界隔绝，他的健康不好，可能这个人也许是他之前的会友，那几年前他就已经卖了他自己的房子，所以呢，他常就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那他的丈夫、他的好朋友、朋友们一个一个都比他先去世了，很少人记得他，越来越老，很少人记得他。那这个人除了生命以外，他几乎一无所有了。好，所以那一天这个牧师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就领这个带这个圣餐聚会嘛，他就说，就邀请他们来领圣餐，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来到前面，每一个老太太老先生一个一个的出来，步履蹒跚的慢慢的走。然后呢，那当然这个牧师就引导他，可是呢这个林师夫人那个手抖动啊，因为老人眼睛看不见嘛，然后又重听，也就是整个人就是发抖的这个手啊，拿起那个饼跟杯啊，一不小心就把那个杯啊，葡萄汁整个都溅在这个牧师的裤子上面。牧师心里想说，哎，你看我连这样的事情，我连引导他们我都做不好，我又做不好一点事情，他心情又很沮丧很低落，就是觉得牧会就是这么乏味，这么一点事情还是做不好。好，所以后来但是他仍然做牧师该做的事，拍拍这个老太太，拍拍她，可是没有想到当他拍完她，这个牧师一转身他要回到他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他听见这个林师夫人这个老太太说什么，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这么好，谢谢你没有忘记我，谢谢你永远爱我。这个牧师说，这一天这个太太的话，这个老姐妹的话医治了他的心，他明白在我们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即使是我们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尽头，有时候我们会很困惑，会很摇动，神你在哪里？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即使我们觉得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可是神仍然在我们的旁边，神没有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样子明白，如果你也正处于心灵的低谷，心灵的低潮， 你要在心灵的低潮当中遇见神，你要知道至少有一件事情，即使有时候你觉得我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很容易，因为你在低潮当中，任何一点芝麻蒜皮的事就会引爆你的情绪。可是你一定要明白，就在你心灵最低潮的时刻，要知道我们的神那个永不放弃的爱，他就在我们的旁边，即使你看不到，即使你听不到，并不代表神离开你，神他总是在我们的旁边。所以你要紧紧的抓住神，像诗人所说的，要拒绝这样的忧闷，拒绝这样的沮丧，要抬头，要仰望神，要看神，神你是我的帮助，然后再一次的恢复我们里面向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向着神的爱。你得到神，你遇见神，弟兄姐妹，遇见神就是让我们从一切心灵的低潮当中走出来很关键的一个秘诀。好，所以求神这样来帮助我们，好不好？那愿神的话可以祝福每一位。我们休息三分钟以后，我们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